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千娜。
我所有情人的总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阅读是最好的投资，用三四百元花三四个小时，得到作者三四个月甚至是三四年的心血结晶。我是欧马克，在马克说书，让我用短短的一个小时化输入为输出，为你浓缩三四本书中的故事与精华，一起进步成长。欢迎收听马克说书。
嗨，欢迎来到马克说书。哇，已经进入到三月份了呢。今天是2024年的3月3号，又到了星期天的下午啦。我是欧马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飞碟电台的马克说书时间，我会把我在 podcast 里面的马克说书呢集结起来，然后变成这个广播版的马克说书，希望呢可以借由大众媒体然后触及到更多这个数位媒体触及不到的人。那么在这两个礼拜呢，我们在分享去年做了一场荣格心理学导论的新书座谈会，邀请到了译者爱智者书窝的爱智者钟颖老师，分享一下他对于深度心理学对于荣格的钻研跟了解同时呢，在现场也有很多很多的心理学同好，还有也同样把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奉献给深度心理学的专家们或是老师们。那在这场座谈会当中呢，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很好的收音系统，所以可能这两三个礼拜大家在听马克说书的时候会很辛苦但是呢，也要很感谢电台的同事的帮忙，就是还是有尽量努力的去处理一下这些音档。但同时也跟大家说这个一开始你的源头是烂的，你后面再怎么补救其实都有限，所以最好最好的方式还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有好的品质后面呢才有补救跟修正的空间。我觉得这也跟所有的关系一样这个礼拜呢在做节目的时候才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这通电话呢他就说马克，我想要听听你的看法。这个看法呢是他呢跟另外一个男生目前呢他好像有点喜欢这个男生觉得好像可以跟他发展关系，可是呢他同时又知道这个男生有很多不同的线好像还会跟其他的女生到处去玩或是亲密举动等等的，所以呢他就在想说他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个关系。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应该很快都会有答案了吧尤其呢当这种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别人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当一个旁观者，哇，这个脑袋都清楚得不得了，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我干嘛要跟他开始呢？把这两件事情呢提到一起讲其实就是当一件事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那你到后面的时候呢你会过得更加的辛苦，就像我们的音档一开始这个音质已经不好了，你后面要花更多更多的时间去补救它，或者说这一段关系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不好了，你却还是要继续下去，你却还是想要继续跟他发展下去，那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也会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当然人就是很奇怪明明呢你理智上面知道说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对象，可是你情感那面过不去，因为你现在就是有点叼住了，你就是想要试试看，然后这种时候呢常常我们又会发展出更多更多的说法然后来说服自己，那这就是心智在作用，心智喜欢 drama， 心智喜欢看我们受苦，这个实在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造物者要把我们设计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人的生物设计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就是好好的很理智或是很有逻辑的或是脑子很清明的很直觉的，而且这个直觉是很能够帮助自己变得更好的，不是我们通常的直觉呢都很烂，我们通常直觉想到都是一种捷思法，可是这个捷思法呢不是最好的方法，它只是最快能够想到的方法，就像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那个男人在一起，那也是一种捷思，因为这个男的刚好在她的身边，然后她觉得可能是她最靠近感情的时候了，所以她就觉得那我就跟他在一起吧。可是当你就是因为懒惰因为方便然后真的进到这段关系之后，你 后面是有更多更多的麻烦事情的。最近呢，也才看到了有人在分享，因为过年刚过嘛，所以很多人啊，很多长辈都会说：“哎，怎么还没有交男朋友女朋友？哎，你不要再挑了，你就是太挑了，你要多去尝试，你要去试试看。”我觉得多去尝试这件事情哦，这个建议啊，可能也没有错。可是，一直告诉人家说不要太挑了，告诉人家说要降低标准，这一件事情我比较有点过不去。就当我们还是小朋友、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一些家长、这些爸妈会告诉我们说：“哎，没关系，60分可以了，过得去就好，你不用考太好。”不会吧？对吧？不会吧？可是为什么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说：“哎，工作不要太挑，有工作就好，伴侣不用太挑，有个伴最重要。”哎，等等啊，这些爸妈长辈们，你们的脑子怎么了？为什么会突然换掉了呢？当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你要求我们要追求卓越，要考100分，要进好学校，可是长大了以后，你却要告诉我们说：“哎，不用了。我们这过得去就好。”这中间出了些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我真心的觉得有一些事情，当你开始了第一步，也就是当你开始了得过且过之后，你的人生会一路往下，你会开始习惯这件事情，想说：“哦，可以啦，就这样啊，没问题啦。”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小姐的一种态度当中，觉得啊还行啊，过得去啊，还好了。这个到人生的后期，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会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况，就是那我这人生过了40-50年啊，过了60-70年，我到底做些什么？我有没有认真的去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那这个伴侣是真的我爱的吗？或者是真的我跟他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乐吗？这一份工作我是真的做了我很有成就感吗？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贡献，或是至少这份工作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没有吧？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人听到就说：“哎，那边打高空啊，工作这种事情本来就只是为了吃饭嘛，你在那边说什么给你意义、给你成就感，哎，想太多。”或者说伴侣这件事情本来就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嘛，那你在那边说什么怎么在大家身上获得什么爱、获得勇气、获得向前的动力，哎，这想太多。我相信可能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可能战乱后大家会觉得：“哇，我真的很报国啊。”或者说每一个人到了几岁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好，那是一个社会上面一个既定框架。可是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年代了，我们现在都已经要进入到一个AI 或者机器人都可以取代我们的时代了。可是如果我们的想法还停留在30-40年前、40-50年前，甚至我觉得很可怕是在读马克信箱的信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很猎奇的那种超级迷信、超级传统的说法，然后我甚至不敢相信我活在2024年，就是那些传统、那些迷信不是在1940-50年代的事情吗？怎么会传了这么久？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的思想跟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的改变太慢了，就跟不上整个世界、社会还有科技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常常是承袭着上一代怎么样养育我们，然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发自内心是这样想。就算时代不同了，就算我们长大了，我们却还是或多或少的有了爸爸妈妈、父职辈、母职辈啊，或者是阿公阿嬷那样的思维，觉得到了几岁就要做什么事情啊，有很多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妥协，你不要太挑等等之类的。可是对于工作，还有对于伴侣感情，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你的人生造成非常非常大影响的事情。而偏偏这两件事情可能都是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下了决定，有人十几岁，有的人20几岁就做下了决定。如果你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不太认识自己，然后你就已经进去了这个坑，你就觉得我就要做这个工作做一辈子啊，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啊，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啊，在一起一辈子。那之后啊，当你发现了其实这个工作根本 不适合你，或者甚至让你很痛苦，或者这个人不适合你，或者让你非常非常痛苦，而你却有一种无谓的坚持，觉得啊，选了就要跟他走一辈子啊，爱你所选，选你所爱，那么你的人生就会非常悲惨嘛，因为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工作部分，一个是感情部分，你都跟了不适切不好的对象跟物件在一起，然后你又不愿意离开，那人本来也就因为有惯性，所以要离开，要做另外一个决定，是那个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人生就会被这件事拖垮啦，你就从二十几岁，然后就一直到可能你死前啊，或是你退休啊，或是另外一半死，但是你就会一直被困在这里啊，那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那种告诉你说啊，不要这么挑啦，那个先去试试看啦，你要先试了才知道啊。我也不能说这种说法是错的，但我真心的觉得宁缺毋滥，真的，就算没有对象，也不要随随便便找个人来填补空白，因为由匮乏而出的关系，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而且会带给你更多更多的匮乏的。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心理学》。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却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机智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反射，扑空几次唤醒的人格，本来就各自活着病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无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受伤害，心理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懂你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想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你说一声，我就走开。
劲歌金曲，
用尽全力陪你难过，只有力，孙王力，2024全新单曲《难过吗》。
空间霸主 CRV 联手美学巨作 HRV， 休旅车首选的双 V， 线上极上之选的礼赞，本月限定 VVIP 专案入主免费升级360度环境系统和盲点侦测，再享600000零利率和5年延长保固，双 V 初级独家巨献，只在 Honda 等你来升级 Honda。
2024表演工作坊再次携手唐崇盛、屈中恒、范瑞君、樊光耀、周雨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利欧佛经典荒谬喜剧绝不付账，疯狂嘲讽绝对让你笑中带泪拍案叫绝。3月8号至4月27号，台北、新竹、高雄、台中，购票请向 OpenTix。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长大就是听了10000次，没关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嗨，继续回到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你是一个喜欢玩心理测验的人吗？心理游戏的人吗？诶，我蛮喜欢的。可是呢，到越长越大以后，我就会发现啊，有些心理测验啊，他做的其实后面那些解答就是巴纳姆效应嘛。所谓的巴纳姆效应呢，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只看我们自己做出那个选择嘛。啊，比如说看星座好了啊，我们一开始呢就先看啊，我是天蝎座，那我就看天蝎座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啊，如果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人，我们把那个星座从一开始第一个一直看到最后一个，我们会发现哇，里面有超级多写的就是很像的东西，或是写的是很模糊的东西。比如说会告诉你说哦，今天出门要小心哦，就是你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跟走在路上的安全哦。我就问哪一个星座出门不用小心？我们每天出门都要小心啊。那可是你写在那个星座上面，然后呢我们不会去看每一个星座嘛，我们顶多看看自己的星座，看看自己关心的人星座，但我们不会把它从头到尾看完。如果你从头到尾看完，你就会发现哇，这些东西不是都很基本吗？啊，我们每一天呢要和善的待人啊，小心会有口舌哦，小心祸从口出哦，啊，小心走路不看路会车祸。废话，这不都是废话吗？可是巴纳姆效应会让我们觉得哇，对对对对，他讲的好准好准。诶，那是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啊，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所以有些心理测验也是这样子哦。比如说他要你选4种睡姿，或是用4种想吃的食物啊，透过想吃的食物可以看出你的内心深处哦啊。然后呢，假设我选的是饭，那我就会看那个饭，我觉得哦，真的啊，原来我是这个样子啊。但如果今天我看完了饭之后，我又觉得其实我也有点想吃面的，我再去看面，我也会觉得好像也有点准哦。然后我又有点想要吃日式料理，我就看这个好像也有点准哦。我又想吃美式汉堡，我就看这个每一个写的好像都是我 啊，这就是巴纳姆效应的有趣之处嘛。好，那说到这个心理测验呢，其实最近啊，在流行的一开始是韩国先流行，中国也非常非常流行，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台湾也流行了，那个时候呢就有专门的他本身也是念心理学的，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只是MBTI 这个工具中了啊，他就从这边就努力的发展啊，变成了 MBTI 的专家，然后有出书啊，他的 YouTube 频道也都在讲 MBTI。那个时候呢，马克说书不管是在广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 Podcast 上面，其实呢也有访问这位心理学的作家雪莉。那他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学心理学的人在使用 MBTI 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小心。偏偏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或者是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个媒体啊，我们都希望快速得到东西。诶，你给我一个标签，我想要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啊。MBTI 呢就是很快的用四个英文字母产出了一个标签，你呢就可以用这个标签贴上去说，哦，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 INFP, 我是 INTP, 或是你是 ESTJ, 等等的。那有了这个标签以后呢，好像人类啊就被分成了16种啊，就跟很相信星座的人会把人类分成12种，很相信人类图的会很相信啊你是几类人几类人啊，你的什么什么通道有开没开。但是呢，在做 MBTI 的时候上个礼拜的马克说书也讲到了，其实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的，尤其呢你做这个东西是从意识层面去回答的，而跟荣格心理学或是深度心理学在谈的我们想要知道你的潜意识是什么，潜意识是什么，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偏偏啊这个 MBTI 又是从荣格里面的理论或者提取出来啊，就拿出一个简单的分类标签来帮助他做这个系统化的事情。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汲取的过程，这个系统化的过程，它中间是有很多很多失真的部分。偏偏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它红了。红了以后呢，大家就会来用。那用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哦，有很多这个流行歌曲啊，也开始用它来做歌了。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这两首歌吧。啊，孙盛希他写了一首歌 INFP， 然后呢 ，NCT Dream 也做了一首歌叫做 ISTJ。 听到的是来自于西西孙盛熙的 INFP。 那接下来呢要为你送上的 NCT Dream 啊，就跟西西孙盛熙的个性可以说几乎是完全相反了。除了他们获得能量的方式可能都是 I 型人之外，可是接下来他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是 STJ 跟 NFP 完全的相反。音乐风格会不会也不一样呢？我们来听听 NCT Dream 的这一首 ISTJ。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这三个礼拜的马克说书呢，在广播上面，在飞碟电台 FM92.1 在跟你分享的是去年荣格心理学导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的一个新书的座谈会，邀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就是爱智者书窝的钟颖老师，然后呢跟所有喜欢心理学啊，对深度心理学有兴趣，甚至呢很多已经是咨商心理师或是催眠师也都在职业的这一些精神分析师等等的一起做一个共同的座谈会。那今天呢要分享这个 QA 的最后部分提问者呢也是一位助人者，他也是一位咨商心理师。那他所使用的助人方式，他最专长的也有开课的方式是催眠。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心理咨商是有很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派，每个人呢有自己擅长的工具或是你说武器吧。那他呢可能就是对催眠这边呢是比较有深度研究的，所以他就问了这一个问题。其实呢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管是精神分析心理咨商在聊天对谈的过程当中，当然啦，每个人都想要快一点，我想要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可以快一点好起来，或是你快点让我认识我自己。可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急的，没有办法快的。 有些人呢会使用一些很快速的方式，因为他知道这个呢是客户或是病人想要的，所以他就用最快的方式希望可以给予帮助。那有些人呢就喜欢比较长时间的，因为他认为说长时间的对谈我可以进到比较深的地方，而进到深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改变，而不是比如说我给你一些特效药啊，马上呢好像就对有改变，然后感觉很不错这样子。可是久了以后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惯性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实质意义上的改变，也就是我会一直在一个回圈当中不断的打转。我今天去看了你，你给我短期的特效药，我突然觉得有动力了，好了好了之后，这个药效会慢慢慢慢减缓，然后退了，退了以后又变没效了，我又必须要去找你，你要再给我打一剂，而这一剂可能要更强一些，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帮助嘛。所以有些时候呢有的人会在这个回圈里面绕了很久，有些人呢则会想要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说那我不要用给你这个一直回圈的方式，我希望可以在更深的地方，然后有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可能用一劳永逸这个词也有点太他们是不会用这个词啦，对，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啊，就是希望呢可以在深度的地方，然后做出了一些改变。我现在突然想到的是全面启动这部电影呢，在说有一群人他们会做梦，会造梦，也就是呢他会进到你的梦境里面，然后去植入一些东西，让你以为你做到了梦，是你的潜意识在对你说话，于是你就会去执行。而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你可以很粗暴的把一个故事或者把一个想法就直接的塞进人家的梦里面吗？通常这都不会成功，而是你要去设计一套，是要由梦主自己讲出那一番话来，自己觉得这样啊，他醒来以后他才会觉得我好像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就是说厉害的諮商师，他可能其实在对谈的前几次甚至一开始他就已经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告诉你说你哦，你这个人问题哦，就是依附型怎样，就是焦虑怎样怎样，就是什么什么，就把一大堆的名词搬出来丢给你说你哦，你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防卫机制跟抗拒，什么为什么这样说，我才没有，我才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别人把种子直接呢放到我们的土上，可是放到我们土上风一吹种子就飞走了，所以他也没办法生根。那真正厉害的諮商师呢，可能会想要在这个土上面做一些松土啊、挖土啊，希望可以让这个土壤这个防卫性先降低一点，土都松一点，都肥沃一点了之后，他再慢慢慢慢小心翼翼的把他的那个种子，而且不是他放进去哦，是他交给你啊，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种下去，那个东西才会真的生根，因为那是我们接受了，我们信任了，我们去种了，然后希望期待它可以灌溉它成长，然后发芽。我们今天呢就最后来听听这个荣格心理学导论这场座谈会当中最后的 Q&A 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
好，谢谢。我觉得顺着这个话题，我有两个我自己在关注的议题，然后也想请教钟明老师。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治疗师，那荣格取向跟像弗洛伊德这些取向都偏长期治疗。其实在治疗圈里面，我觉得这几年一直被攻击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么长期的治疗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强调说，我来做治疗就要有效。那我觉得长期分析有时候好像我们很难回应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也想要听听周明老师对于做这种长期的荣格分析，对我们来讲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我觉得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兴趣潜意识的工作。但我自己在看我们坊间做，不管是催眠或者很多灵性的疗愈，也都号称短期就可以处理潜意识的问题。但我自己感觉好像他跟荣格分析在谈，或荣格心理学在谈，接触潜意识又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我自己分不太出来，他们有没有什么细微的不同？对，一个是比较短期进入潜意识的工作嘛。但我觉得荣格分析对我来讲，好像是浸泡在那边的过程。你想听听老师的看法？这样，
巫师不会不起而已。 感谢这位巫师的提问，在座的诸位啊，巫师们啊，女巫们啊，今天的相遇肯定是有意义的啊，肯定是有意义的。所以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一直在想，这个很帅的话，想到觉得他问的问题
有没有陷入我这个在场的巫师这样子？好，第一个问题是长期的治疗到底有没有意义
啊？下午没有笑是不是？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确实很多人问说这个效果啊，它的效能或者它的效率相关的问题。坦白说，我喜欢荣格心理学或学习荣格心理学，真的跟效能无关呢。好，因为我不是分析师嘛，也没有参与学会说这个专业的训练啊，想要去治疗或分析别人。我一直没有想要治疗或分析别人啊。比较我感兴趣的还是两年前回答这个马克的这个问题。死亡的问题高度的困扰了我，或使我高度的关注，所以我们才会出现那门课嘛，对不对？西藏故往记的课嘛。我的问题还是跟死亡这件事有关的、啊。那死亡的反过来，但跟生命的意义有关啊。我是在这个点上去学习荣格心理学。那我相信啊，光是这件事可能就对在座多数的巫师是有帮助的啦，因为在座的诸位应该。除了少数的几位同行朋友，应该多数也不是以治疗为工作的人吧，对不对？哦，您可能是百工百业，从不同的地方领域来的啊、哦。那荣格心理学的关注，如果是个体化，就说我面对我恐惧的，或是我陌生的那些事物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对绝大多数有帮助。如果我去学习它，哦，那作为一个治疗师，我该怎么样用？有效能的方式去治疗它，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荣格心理学擅长的。我觉得一定每个心理学的学派都有它的短板啊、哦。那这一定就是荣格心理学的短板，因为它不是做快的嘛，它是做相对浸泡式、体验式啊、哦。啊，你体验到，你把你体验到的东西带走啊、哦，它这样或许 maybe 就可以啊、哦。那荣格自己不缺钱嘛，他大概没有想要开发快速的，然后嘛，那。我也比较缺钱嘛，对不对？常常写啊，常常在信里面都会写到抱怨这个病患没有准时交钱啊，然后抱怨说他的对手要把他在冬天饿死，扒掉他的外套，让他在寒风中寒风刺骨啊，就他对钱比较贪多，因为他比较穷嘛、啊。我觉得他有他的焦虑啊。那荣格本人比较没有这个焦虑，但是荣格的心理学还是关注整个生涯发展，就是我们先前谈到的。追求意义也、yeah 欸、你们是不是认真唱歌的追求意义还有什么啊？追求稳定啊，追求稳定啊，稳定是我们前半生多数人前半生的重要工作，对不对？包括家庭的稳定还有事业的稳定、啊、所以如果你太年轻，我刚刚在电梯上遇到个15岁的，你来听懂，我真的有点早啊，这个是哎、欸、跑哪去了，先走了，大家听不下去了，对不对？就知道我就不信能从头做到尾。哎、欸、有吗？有在吗？
我有看到比15岁更小的妹妹哎、欸，刚刚我看到，嗯、
那一个真的
对啊，
那个应该是工作人员的女儿啊，
原来如此。
啊，15岁同学的啊，来，
妹妹
7岁，
7岁，
哦，7岁的小朋友已经直接打了，
7岁入邪教。这
样，我觉得认为这确实是这个取向的一个不足的地方嘛，哈，如果它是不足，那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坊间非常多的所谓的疗法，灵性疗法都说，哎，我可以很快速的了解潜意识。那他跟荣格之间，他关注的焦点是不是就很微妙的不同？我觉得我一直区分的不是很清楚。
哎呦，你这个问题是害我，对不对？哇，你这个问题会害我得罪
啊！那得罪的事情让我来就好，好不好？这个世界上很多骗子。
有少部分有偏的成分、啊、那我相信，有些地方可比较可能是多数的情况嘛，比较可能是对潜意识的定义跟这个心理学不一样，啊、哦，他什么可能碰到了某些东西，他认为这跟潜意识有关，那我觉得多数时候真的应该不是故意要骗，就是说他对潜意识的这个定义跟我们不一样，确实他很快的帮助个案，帮助当事人碰到了某些东西，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哦、那我相信某些直觉力敏锐的人真的做得到，坦白说
特别是他如果是从事身心灵工作圈的某些人，他真的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灵媒体质，他很快，他甚至不用看到你，他只要看到你的照片跟你用电话讲两句，他就已经感受到你后面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我觉得啦，哦，
那我家的狗跟猫呢？
宠物治疗师这边有没有？现在可能有的啊，哦，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光谱，在光谱的某一端确实存在着特定的人，他可以这么快的感知到。我觉得好像有哎，哦，那他说的潜意识，我觉得他确实碰到了，跟我们这像弟弟他本身也是这个治疗这个心理师哦，我们这个比较透过思维型去慢慢训练，透过学术训练出来的，我们比较慢，我们会有一些一定一定有一个框架啊，为了要对保护眼前的所谓的当事人，我们一个框架，我们的速度慢，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他很快，但是快的过程中是他感受到了对方的潜意识里面的情节，还是我自己的情节被他诱发出来，我投射在他身上啊，你一定是怎么样，对不对？其实投射出来是我自己的，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做厘清啊，我认为是这样。
好哦，还有问题耶，啊，我们最后一位好，请。
就是请老师给一点建议。我最近发现一个生活的现象，对，就是我做大梦的时候会梦游，可是我做大梦的内容跟我梦游，而且我梦游是我太太跟我讲，她说我眼睛张开叫她干嘛干嘛干嘛，可是那个内容跟我的大梦完全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现在就是，当然读书嘛，然后透过一些所谓的象征现象，我可能自己在试着理解自己。但是跟我做的大梦，然后跟我太太说的，就是半夜把他叫起来，叫他去切水果什么，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我梦到大逃杀，我梦到我在大逃杀，然后我太太说我半夜把他叫起来，说很多朋友来，然后去切水果招待客人这样子。对，然后跟我自己观察到一些象征，我在理解说，哎，这个象征是什么？我完全是三个不同的路线。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好像蛮吊诡的，我目前好像没有看过有类似的案例还是什么的。
你刚说这三件事很可能是三个独立事件哦，我觉得很可能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是大梦？我们一般都定义的大梦跟神话性质有相关的，我们才会说它是大梦。你刚讲那个大逃杀的部分，比较是听起来是一个焦虑梦，是一个焦虑的梦哦。那这个焦虑的梦哦，对于你的请太太帮忙切水果招待客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连结。我觉得是最近客人太多，让你觉得。好，那很可能是三个独立事件，可能会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说很多人，哦，那很多人到底对来说是焦虑的还是满心欢喜的？通常我们知道两种情绪都会有，对不对？一方面让你焦虑，一方面你又很期待，哦，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个。那很多人意味着你最近事情很多，有很多事，还说你内心的居民有很多人，每个都一起涌上来跟你索要一些关注，再去区分一下这两个是哪一个。
好，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希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连假。好，我是马克，我们会来群组上再会啦。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希望经过今天这集节目，让你对荣格心理学有更多一些的了解。如果呢你想要学习更多的话呢，欢迎你可以追踪 Facebook爱智者书窝，爱是爱情的爱，智是智慧的智，智者书窝呢就是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书窝的书窝。也欢迎你呢可以追踪欧马克的 Medium， 每次呢我上完很赞的课的时候，我都会把课程的笔记心得发布在欧马克的 Medium 上面，欢迎你可以追踪或是直接按下订阅。那么当我一完成了一篇我觉得很赞很值得分享的文章的时候，这篇文章就会自动寄到你的 email 信箱了。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马克说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Kui Carry 大小通吃，wow！ Carry 不只有同级最大后台与最小回转半径，省油更是第一等，让你大小争议通通吃下，拼大生意就选 Carry Suzuki。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优酷华语经典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凤小岳，帽子里的恶魔。第四名邱君，爱不爱我。第三名李知琴，风一直吹。第二名 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第一名陶喆，星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柏林 Pauline。
亲爱的，请你不要太爱我，相爱着沟透着才得救，不轻易说天长地久，你的美会害我沉溺出错。亲爱的，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马克说书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欧马克。如果你喜欢马克说书的话呢，除了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在飞碟电台 FM92.1 的马克说书节目时段之外，你也可以呢利用 Podcast 平台，不管你是用什么 Google Podcast 啊、Spotify 啊，或是台湾的 KKBox 啊、First Story 啊、SoundOn 啊，还有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的话，有内建的 Apple Podcast， 你都可以搜寻马克说书，然后可以找到这个非常非常多之前呢我所看过的书。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讲就是我在马克说书里面说的书不是我极力推荐的书，那些书呢比较像是我在里面的说书比较像是我在书里面看到了有趣的故事，然后我想要把这些故事分享给你，所以不是说我推荐什么书然后你听了马克说书就觉得我好想要买来看看当然我很建议你就是你听说书是一回事自己去读肯定是有另外一番风味的，但我只是想要说就是那些书可能不一定是我什么极力推荐超优书单，我反而只是想要分享说在这个书中获得了一些乐趣，然后这些故事呢有的是让我想到了其他事情，然后我很想要跟你分享我就会在马克说书的地方分享给你。但不管怎么样呢，我都希望这个阅读这件事情不太能假由他人来做的，这种事情都还是要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读的那才是你读进去的，不然的话你听再多你都只是就是听过而已除非你一集马克说书你听个上百遍，那也许你会获得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启发，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我在听别人说书的时候我也会有那种那是一种错觉你知道吗，就是听了以后你就觉得我好像看过了这本书我知道了有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触发，但我觉得都很好重点是把它笔记下来，然后学习下来学到的东西笔记下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除了马克说书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 Podcast 平台去搜寻一下马克信箱，或是等一下请你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马克跟玛丽的马克信箱，我们等一下见咯。
Only got 100 years to live.
Fall.